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5:1-13。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食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我想不需要我说，一个是非不分明，一个人心没有对未来盼望，年轻人都失去了梦想的一个时代，不论政治是经济是社会是家庭是教育，都充满着黑暗。我们看看昨天的头条新闻就知道，云南地震致617人遇难，中石油反腐波及中层干部，超45人被查。埃博拉疫情已致961人死亡，疫情首席中东扩散全球。美军对伊拉克极端组织发动第三波空袭，45人死。伊拉克极端组织绑架数百名35岁以下女子为性奴。72小时停火结束，巴以重燃战火。阿塞拜疆总统威胁与亚美尼亚开战。欧盟威胁要去 WTO 告俄罗斯或殃及世界。乌克兰独立广场再爆骚乱。到底我们的世界是怎么了？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的话语又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呢？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之前的前一章，耶稣讲了许多有关于末世的预言。在末世他告知我们说，将有许多的灾难，包括战争、地震、瘟疫、饥荒会来临，而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但没有人知道会是在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所有地上的人，活人死人都会被神所审判，他会按照我们所行的一切来审判我们。而耶稣为了要警告他的门徒在末世的时候要警醒，他就说了一个有关于婚宴的比喻。在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下婚礼在当时古代以色列的一些传统。古时候犹太人他们的婚礼，新郎会去迎娶新娘，而在他要迎娶新娘之前呢，他会先跟他的一些朋友一同吃喝快乐，一直到晚上他才会去迎娶他的新娘。而新娘的年轻的朋友，也就是童女，就负责要看守，要等待看新郎什么时候到，因为根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会来临。有些时候可能新郎到了半夜才到，而那些童女们如果困了可能就睡着了，但是一当新郎到了就会有人大喊新郎来了，而这时候他们就必须要起来，然后拿着灯去迎接新郎。新郎随时都可能到，所以新娘们必须要准备好，因为出去如果在外面没有任何路灯，要去迎娶 要去迎接新郎的话，必须要拿着灯，要不然看不到路。所以必须要确保灯里面的油是足够的，才能够到街上去迎接新郎。而一当新郎到了，进去了，门关了，迟来的人就不准到里面去观礼。那我们再看一下耶稣他所讲的比喻。比喻当中有十位童女，这十位童女就是要负责要迎接新郎的来临。而这十位童女呢，他们都预备了灯，灯里面都有油，但是其中有五位灯里面有油，但是他们没有另外再预备多余的油。而另外五位，也就是耶稣所称为聪明的童女，另外也预备了油。那所以他们就在晚上的时候等着新郎来，等啊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小时，等了两个小时，可能等了三个小时，新郎都没有来到，他们逐渐越来越困了，结果十位都睡着了。而就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听到一个声音，新郎来了，哇，赶紧起来。然后这时候那五位没有另外预备油的，他们就着急了，他们一看，哎呀，惨了，灯里面的油快没了，那怎么办呢？哎，借给我一点油好不好？他们问那另外五位有预备油的。但另外那五位，他们知道，要是他们把油借给了另外那五位的话，他们油都会不够。所以怎么办？你们去买吧，赶紧去那个大润发去买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可能可以赶紧回来，哎，还可以赢取。没想到，就在那五位童女去大润发要买油的时候，发现那时候半夜已经关了，所以就没有买到，又另外去到另外别的一个杂货店，终于买到了之后回去，发现新郎已经到了，已经进门了，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去，所以他们就敲门问说，有没有人啊，帮我们开门啊，我们是要迎接新郎的童女。但里面的声音，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谁啊？五位童女因此就只得在门外面哀哭切齿。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而这比喻对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又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看到，当我们听到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灾难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在新闻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许多那些失去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友的，主啊，我们为他们而难过。我们甚至听到可能我们周围的人就有失去他们家人，他们朋友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主啊，我们对未来我们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未知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主啊，我们如何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面对明天？主啊，有太多使得我们焦虑的事。主啊，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疾病，我们家人的疾病，还是他们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主啊，我们必须要承认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必须要承认世界的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主啊，求你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求你按照我们今天所渴望的所需要的来给予我们鼓励，给予我们盼望。因为这时代，因为这国家太需要有从你来的盼望。主啊，我们需要能够从你得着能够改变更新我们生命的话语，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求你恩膏你的仆人，清楚传递你的话语，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名求，阿们。第一，我们来思考一下聪明与愚拙的区别。到底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里面，他所说的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他们的差别是在哪？其实他们相同点很多， 首先，他们都是童女；第二，他们都拿着灯；第三，灯都发光；而第四，灯里面都有油；第五，他们都去迎接 新郎；而第六，他们都睡了；第七，他们都听见半夜的呼声；第八，他们听见之后他们都起来了；第九，他们都收拾灯。至少有九方面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有一点不同。聪明的童女除了灯里面的油之外，他们另外又预备了油，使得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还有足够的油，使得灯能够发光，所以因此他们就能够去迎接他。但是愚拙的童女，他们除了灯里面的油之外就没有再预备其他的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去迎接他，因为灯已经灭了。但是油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听到一个 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故事，是一场车祸，是一辆汽车在平交道上被火车给撞毁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晚上，那为了要警告汽车和路人，有铁路管理员他们会举着灯照明，让人知道说即将要有火车要经过。但是这位铁路管理员，他晚上的时候灯里面的油快烧完了，所以因此发出的灯光不够，使得车辆开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那灯，因此他就开过平交道，而正好那时候火车就来，就把它撞毁了，因此就造成这样的一场灾难。第二，我们来思考一下，要预备的是什么？聪明的童女，他们聪明就在于他们预备了油。告诉你旁边的人，油很重要，一定要预备。那你可能会想说，预备油，那油到底代表着什么呢？你要我预备什么油呢？诗篇119篇105节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如果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就是灯的话，那油是什么？是什么让神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油在旧约里面象征着圣灵，所以因此君王都会被油所膏抹，其实就象征着圣灵来膏抹。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运行的话，就算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里头还是没有亮光，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话，那有圣经，但是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办法能够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所告诉我们的去行。我们单单有律法，我们单单有神的话，但是如果那神的话，那力量没有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活出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但可能你会问，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吗？没错，是因为圣灵的运行，所以才使得你会相信，是因为神的圣灵的运行在你里面，才使你能够重生，才有新的生命在你里头。但是要被圣灵所充满，也就是让圣灵来浸透到你整个人的每一个部分，这是要付上代价的。就好比说，如果父母买给孩子迪士尼乐园的门票，一张门票里面全部都能够玩到底，但是呢，孩子他进到迪士尼乐园之后呢，他根本就不想玩，他只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坐在麦当劳里面一边喝着奶昔，然后一边玩电玩。所以他就在麦当劳整天就在那边玩 Angry Bird。 因此迪士尼乐园所有那些可以玩的东西他全部没有玩到。太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已经有进入到天国的门票，我们已经拥有救恩，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去享受那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 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没有在我们整个人的每一个部分，身心灵，使得我们生命完全被他所翻转，使得让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能够真正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和他在里面的喜乐。他的爱没有真正来完全倾倒在我们生命，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使得我们没有更多的爱能够去爱别人。我们已经得着了，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去享受。第三，为什么要预备？首先，我们需要预备，因为我们不知道新郎何时到。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念好吗？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警醒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预备好，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要预备好，因为那个时辰那个日子随时都可能到，而你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预备很重要，因为新郎，因为耶稣他随时都可能再来，而临时准备是来不及的。在学校里面，什么样的学生最害怕临时抽考？不用功的学生。因为那些学生他们每次要考试之前，可能前 一天他就赶紧临时抱耶稣脚，然后拼命在那里到深夜不断的在读啊，然后一边在读一边在祷告，主啊，在你凡事都能，让我这一次能够全班能够考第一啊。对，耶稣确实是凡事都能，但是他并不是凡事都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而这样的学生呢，可能他临时啊可以复习得很好，但是如果临时抽考的话，哎，他就没辙了，结果发现他什么都不会。为什么？因为平常就没有准备好。所以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非常害怕老师临时抽考。哎，答案是什么？快告诉我。第二个原因，我们需要准备，因为油只能买不能借。听别人的见证确实很好，别人的见证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鼓励，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安慰，从他们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真实。但是别人的见证不是自己的，你听过之后对你只是留下一个概念，但是这些并没有真正成为你人生中的经历。别人的见证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改变你，也没有办法能够使你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让你对于神能够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说要买，要买，因为珍贵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得着的。因此在学校里面，如果学生他每次作业都是抄袭别人的话，那当然有可能老师会发现，但就算老师没有发现，那他抄袭别人的作业是不是完成了作业？对，没错，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对于他本身有什么帮助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因为只有自己所做的对你自己才真正有利。而愚拙的童女，他们笨是因为他们不单没有预备油，同时他们也以为油是可以借来的。但是油代表圣灵，东西是可以借，但是与人的关系只能够用培养的，不能够借我关系。哎，这个你的好朋友借我一下好吗？借不来的。认识神不能靠别人来认识，你必须要自己花时间来认识神。就好像吃一样，别人不能够替你吃东西。虽然现在我很希望我能够替我妻子 吃饭，为什么？因为她刚怀孕。真的很感谢神。当然他也必须要不断地告诉他自己，真的很感谢神，当他吃完吐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我就想，我 真的很希望我能够替他吃东西，但可惜没有用的。就好像我没有办法能够替他怀孕，替他受苦，然后必须为他替他生产。很多东西我们自己必须要亲自来经历，亲自来做。所以因此不能够只靠别人的经历，不能够只靠别人和你所分享的。告诉你旁边的人，不能只听李牧师讲道，你必须要自己读圣经。同时也听李牧师讲道。而第四，我们思考一下，不预备的结果，不预备的结果。首先，当童女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们失去的就是与新郎同席的荣耀和快乐。这里并不是指说他们失去了救恩。很多解经家认为说，这五位愚拙的童女是那些非基督徒，是那未得救的人。但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其实很有问题的。我在这里我更加赞同尼托生他的一个解释，他提出有几点。第一，五个愚拙的一直都被耶稣称为是童女，而童女象征着是圣洁或纯洁。第二，他们的灯中有光，并且这光能够延续到半夜，证明他们是有好行为来照耀别人的。因为光也代表着我们的好行为来照耀在这世界，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第三 ，C， 他们都出去迎接新郎。非基督徒是不会去迎接耶稣的。D， 他们的灯是有油的，他们只是没有油在另外的器皿里面。而油刚说的，如果指的是圣灵的话，那未得救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圣灵呢 ？E， 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在十三节，能够警醒的必然是相信的。所以因此耶稣也警告，他也告诉他的门徒，包括彼得，你们要警醒。那如果失去的不是救恩的话，那失去的又是什么呢？失去的是新郎的称许和享受宴席的快乐。十二节，他却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里没有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说的是我不认识你们。认识在原文 oida 含有称许、喜欢、承认的意思，所以这里也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不称赞你们，我不称许你们，你们做的并不好。他们是得救但是没有得着赏赐的一批基督徒。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每个学生都知道，最后毕业在英国一般都是就 bachelor's with honors， 就有荣誉的学位。那有荣誉的学位呢，是分成有四个等级。第一等学位 first class honors，一般那些最用功的一些学生他们才得到，我就从来没得过。然后再来就是 second class uppers upper second honors， 就是二上荣誉学位。再来是二下荣誉学位。再来是三等荣誉学位。那几乎我可以说我所有的朋友他们得的都是第一等、第二等上、第二等下，或者是那个比较差的可能会得了第三等学位。但是还有就是没有荣誉的学位。没有荣誉的学位就是你已经差的差不多不能够再差了，但是竟然你是我们大学的学生，这个如果我们就完全不让你毕业好像也丢我们的脸。所以因此呢，没有办法，我们就只好还是让你能够毕业，但是呢你是没有任何荣誉的，那就是仅毕业而已，没有任何的荣誉。我想 这里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些不警醒的， 这些油灯里面没有油的，或油已经用完了，他们就是得救，但是没有任何荣誉。因此，他们只能够在外懊悔，没有早早的预备。尼托托生这里写到说，你怎能说只要你相信主耶稣，当你死了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关于你的救恩你没有问题，因为你永远得救了，但你也许失去宴席的享受。如果你今天付代价，那一天你就会得奖赏，但如果你在那一天才付代价，你就得不到奖赏。不预备的结果，第三，需要油的时候却没有。我们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是需要有平安？就是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有喜乐？就是当我们内心哀痛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有爱？就是当我们被人离弃，当我们感到孤独的时候。可能你现在不需要，那是因为现在你一切都一帆风顺，因为你现在你的家人都还健康。但是明天呢？你如何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需要这一切？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和主建立信心，明天要是危难发生了，你如何能够真正的信靠他呢？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发生很多空难，所以因此当我现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我之前不会，我从小 坐飞机、到最近一直都没有，从来没有坐飞机的时候害怕。我母亲她说我要飞在空中，那反正离上帝比较近，要是死了马上就立即就到天家。我第一次听我觉得哎还挺有道理的，后来我思考了一下，哎不啊，很少人是空难是在天上就直接 就上到这个天家的，一般都是坠落到地上的时候才上去的。所以我想说那好像我最后死的时候并没有离上帝更近啊，所以因此我再度又开始畏惧了。所以我在坐上飞机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啊，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完全的就是安息在你的怀里，让我内心能够充满从你来的平安，让我不要有任何畏惧等等等等。但当我祷告完了之后，哎，我发现我内心还是有一点，特别是当它颠簸的比较厉害的时候，特别是看了一些太多的一些这个空难的一些这个电影之后，圣灵这时候他就提醒我，他说 Andrew， 为什么你现在内心仍然害怕？就是因为你现在又在临时抱我的脚，到了你开始有害怕的原因的时候你才来亲近我。你平常为什么没有好好来亲近我？你为什么平常没有好好和我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话当你坐在飞机上的时候，你就算遇到空难，你就算今天死又怎么样？一切都在掌握在我的手中，你害怕什么？我发现确实没错，就是因为我平常没有足够的预备，所以一当有原因让我害怕的时候，或让我恐惧的时候，或让我担忧的时候，我就好像在船上的那些门徒一样，哎呀耶稣啊，我们快要死了，怕得要命，完全没有意识到主在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所以其实我相信这是神对我的一个提醒，就是平常要好好预备，要更多在他的话语里，要更多在祷告中能够经历从他而来的那超乎一切外在的平安，使得就算外界有任何动荡，我内心仍然能够有平静安稳。而第四，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我们会失去侍奉中永恒的价值。很多虔诚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会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看重侍奉高过于 与耶稣的关系。童女的灯如果代表着他们的侍奉，那缺少油，也就是缺少圣灵的充满，也是缺少和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最终就会使得他的侍奉一定会枯萎。而没有油的侍奉，如同没有油的灯一样，最终是没有价值的。第五，我们来思考如何预备，或者说我们如何要获得那备用油，我们如何要被圣灵所充满，我如何活出一个被圣灵所浸透的人生。关键就是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我在美国上了三个月的课程。第一个月的课程强调的就是和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好，对我很有帮助。在那一个月当中，我每天都进食祷告，至少两餐。那我发现，当我在上帝面前，当我在进食，当我在祷告，当我在花更多时间与他亲密接近的时候，我发现对我生命，对我里面很多的改变，让我对于过去很多放不下的事情我都能够放下，很难能够原谅的一些人和甚至我自己我能够原谅了。我发现对我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月课程包括就是在于医病，在于属灵的恩赐上的一些培训。结果来教的老师他教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他讲的就是如何和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当时我就想，你上个月我已经听过了，我现在我希望能够听的就是如何能够让我能够有恩赐来更好的去服侍。所以我听完这他一个礼拜讲的跟上一个月讲的是一样的内容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哎呀，我想这个退学费啊，怎么这个礼拜讲的跟上个月是重复的呢？你应该跟我讲说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最后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他说如果你和神的心意靠得越近，你就越明白他的旨意，那这时候你就知道神他要做什么。然后他就说，好，现在你们去为弟兄姐妹去按手祷告，然后让神告诉你他要为这位弟兄姐妹要做什么。然后想，这靠谱吗？所以说，好，神啊，求你告诉我，现在在我们这里有谁需要医治的，让我去为他们祷告。马上我内心就有一个感动，是要为其中有一位黑人这个大概有四五十岁的这样的一位中年妇女为他祷告。然后我问神说，那祷告那为他什么祷告？然后我内心的感动就是，你就为他的胃祷告，好吧。我就走过去，然后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好啊，当然可以啊。那我说，是你胃不好吗？他说，对，我今天早上胃特别的疼。我说，好，那我为你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说，我现在胃完全不疼了。我不觉得神给我医病的恩赐，但是我意识到，当我花时间来聆听神的声音，当我花时间更多的来亲近来认识神，神会让我知道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在那一天就是要医治这位妇女。如何能够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想有几点。第一，要抓住神的应许。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箴言书八章十七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见神。所以因此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他就会亲近我们。他其实在等着你要更多的来亲近他，更多的来认识他。而如何认识他？首先要明白他的话语，要明白他的话就必须要读他的话语。就好比说有一对热恋当中的情侣，他们因着种种原因被迫要分开一年的时间，而每一天男朋友他都写信给女朋友，女朋友就收到这每一天的信，365天365封信。但是呢，他收到之后他觉得哎呀真好，我终于收到他的信，我又收到他的信了。但他从不打开，他从来不看里面信的内容。这样的关系能够持续吗？因为觉得很荒唐。但是太多的基督徒其实就是这么去做。上帝他已经将他的心意，他将他所要对我们说的话已经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拿在手中我们却不打开，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建立和他更亲近的关系。而第三，要有单纯的心。你要的是神给你的礼物，还是你要神本身？我们如何看待一位只为钱而嫁人的女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但是太多时候我们追求神，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让神给予我们我们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追求神本身。神他多么渴望能够给我们最好的，但他希望我们不是只是要他给我们的东西，而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更喜欢与他同在。当然就需要花时间，花时间与神同在。聪明的童女是如何预备油的？在每天例行的一些活动生活当中，他们花时间培养与主更亲密的关系。美国做一个统计，有83%的传道人他们没有属灵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太忙。但他们忙着什么？忙着在很多教会的事工上面，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更多的来读经、来祷告、来亲近主。你会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祷告。这就好比说，如果现在你要开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你说我因为要开的路程太远了，我要赶紧开，我就没有时间去加油。你会觉得你疯了。但是太多的基督徒其实就是因为事情太多了，所以没有时间去加油去祷告。其实可以说你越忙你越需要花时间来祷告，寻求在他里面能够重新得到力量。就好像你开车要开得越远，你越需要花时间来加油，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最后趁着今日还有机会，赶快预备花时间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很有可能明天你就需要。时间不多了，趁着今天预备油，为了明天。 Amen。